总结，善男子，我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什么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自体，实际上指的是凡夫所知法没有自己的自体，圣者所知法是有自己的自体的，就这意思。这就是把世界上究竟没有什么有什么给你说清楚了。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在读般若经的时候啊，你看心经，我们现在就说心经，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心经的意思啊，好多人现在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心经说的非常确切。你看咱们把心经说一遍，心经的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五蕴皆空，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了一个什么真实状况呢？照见五蕴皆空。现在你要是不学为实，不学这个解释密经的人，他怎么解释五蕴皆空？他说呀，这个五蕴皆空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他说五蕴皆空是有五蕴没有自性。哎，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什么？你去查字典，自性是什么？自性就是自体，就是本身的意思。五蕴皆空或者五蕴自性皆空，就是五蕴自己没有，五蕴自体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哎，并不是说有五蕴没自性，那你那个自性是什么呀？没空东西啊，五蕴皆空，结果还有五蕴，那等于五蕴没变嘛？你那个空的自性是什么呀？等于你什么都没空。所以呢，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但是呢，又要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就成完空了。你要真说五蕴都没有，就好像完空了，实际上不是完空。现在我们佛把这个秘密说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你就把五蕴全空掉，就把凡夫所知的法都空掉，你就会证到圣者所证的真实，不是完空，你就胆儿大了，你就敢空了。你看现在讲心经的，你们去注意，不管谁讲，凡是不是学为实的讲啊，一般都是这样讲，就是五蕴皆空，不是真空，不是一切五蕴都没有，是有五蕴无自性，都是这样讲。但是这个讲法为什么说不对？你看下边这个观自在菩萨呀，怕你误解，下边分了好几层给你解释。第一层来解释这个话怎么解释呢？他把五蕴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咱们现在就用唯识解释了，不用那个不究竟的解释了。现在这就是有了皮，那个皮师傅要了哈，哎，就是说第一个解释五蕴皆空什么呀？说第一个五蕴里头第一个是色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空的，空的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跟空不是两回事，空跟色不是两回事，哎，色就是空，色就是没有的，空就是色，空的就是色，空就没有。然后后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什么意思呢？受就是空，空就是受，受就是没有的，想行识五蕴皆空，凡夫所知之一切法都没有。结果这个观音呢，还怕你不信，还怕你这个就是怀疑，下边再给你分析一点，用十八界分，五蕴不是把一切法分成五份吗？注意，这个一切法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个再分十八界，十八界分得更清楚，根净识各有六份。然后观音一个字一个字跟你说，说无是诸法空相，就是诸法的空相里头，诸法的空性里头，这个性跟相相中，诸法的空性里头，就是你证到的那个诸法空性啊，是什么样子？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眼，这个是指的六根，没有眼根，没有耳根，没有意根。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指的六境，没有你所见到的颜色声音什么什么一切法都没有。无眼耳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眼界指的是眼识，就是六根跟六境一处，色跟眼根跟色境一处升起一个眼识，这个眼识就是这个眼界。无眼界，没有六识，十八界全都没有，这还说的不确切吗？但是你要是不学为实，你就只好解释成什么呢？现在我就看到，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哎，就你去看去，就是这样解释。所以他就讲起来非常困难，听的人呢也非常不容易那个理清楚。现在我们学了这个三性，你就知道了， 凡夫所知的这个五蕴十八界就是根本没有，你就彻底的空，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你应该欢喜，你把它真正能够彻底空了之后啊，你就证到空性了，你就证到真实了。就好像那个说一个人在悬崖那掉下去了，还没掉完，还俩手还扒着，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这个圣者吧，就跟他说说你把手放开，哎，你就这个就得救了，哎，就解脱了。这个时候就看他这个善根，这个就是判断力了啊，听不听。我们一般众生就不敢放，为什么呀？那一放不完了，所以就死死的还要抓住一点东西，所以他就证不了空性。这个时候就只有你这个就是善根深的，确实相信佛说的是这个实语者的，哎，你真的把凡夫所知一法都放开的时候，你就证到空性了，你就是说你就不是凡夫了，你连凡夫都不是了，你那个身体什么早就没有了，你就看到原来你这是做梦，你在悬崖边上吊着，你这是做梦，根本没有那回事。你一醒一看，哦，原来这都是梦境，这个时候你心才踏实，才见到真实了。所以呢，佛就说我是依这三种无自性啊密一说言，就是说我有里头有解释的说一切无自性。下边呢就不详细解释了，也读一下啊，说这个就读一下，这就主要的咱们前头重复的就重复这一点，下边读一下就是这好解释。说圣一生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他又分别的来给说了一下啊，我再把那个心经那个说完啊，那个没有十八界，然后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二因缘，它中间就是那个省略了。十八界是横断面，就是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六根六十六境横断面，十二因缘是按时间序列说，你在生死轮回轮，横断面也没有，时间序列也没有，空间上也没有，时间上也没有，十二因缘也没有，无明亦无明尽。你无明无没有无明，无明缘这个行，你行怎么可能有？怎么可能有呢？所以一直到老死根本都没有，也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哎，然后后边啊，无苦集灭道，佛法也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还是凡夫所知法。佛这个苦集灭道，为什么他要这个就是说入你的梦，给你在梦中说这个就是假说这个苦集灭道？因为你梦没醒，他为了把你的梦打断，他入到你的梦里头给你说梦中的这个法，这个法也是没有的。你梦醒了之后一看，哪有苦集灭道？然后最后无知亦无得，就是你也没有这个智，因为智是为了证空性的。你如果要是醒了，你就不用证空性了，醒了就是已证空性，你这智一看，这智也是梦，也没有德。就是说你什么叫德呢？你凡夫所知的东西你抓住一点东西不算不放，这就叫德。你必须把这个没有德，就是把一切都放开，才能证到空性。所以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呢？凡夫所知法根本都没有，必须彻底空掉才能证到空性。你看最后呢，以无所得故，什么无挂碍的，最后呢究竟涅槃，就是你必须要一无所得的时候，你才能证到涅槃。心经就是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下边他分开解释一下，读一下啊。圣一生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你看他说我就是说的那个依凡夫所知的那个一切法，那个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我来说的一切法无生无灭。你看这些一切法就是无生无灭吗？因为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根本就没有，所以它怎么能生呢？根本就没生起来过，没有生。你看后边啊，本来寂静自净圆，何以故？为什么呢？若法自相都无所有，如果法连它自身都没有，则无有生，它就不会生。这就是那个凡夫所知法就根本没有。哎，若无有生则无有灭，你根本就没有生，它用不着灭。若无生无灭则本来寂静，你根本就没生灭过，根本就没存在过，当然本来寂静了。若本来寂静则自性涅槃，如果本来寂静，那就是它本身就是灭的。哎，本身就没有这个烦躁，什么这个烦恼都没有。 余中都无少份所有。在这个相无自性性里头，就是在凡夫所知法里头，连一点点所有都没有，都无少份，就是少份，一点点份就是部分，少就是一丁点。在这个凡夫所知法里头啊，连一点点部分都没有，更可令其般涅盘故，就是能够用这一点点法呢，让它证入涅盘，因为它本来就是涅盘，它本来就凡夫所知法本来就没有过，就没有一点点你去说我让他去证涅盘去，用不着。是故我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用自性涅盘。这句话是什么呢？你去看中论，龙树菩萨整个中论呢，就是讲的这句话。就你看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的中论把什么呢？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破得干干净净。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亦空，因缘它分了四种因缘是吧？因缘等无间缘、无间缘、所缘缘。龙树菩萨把这四个因缘破了干净，然后因缘所生法没有是空，这个因缘也是空，然后空亦复空，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这些法，这个因缘法空的道理也没有，无有不空法，把三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空了，空彻底空了。在这个第一段里头说，因何就是为何到此论，就何因缘故到此论，为什么到此论，这个原因里头，这一段是那个提婆不是，是那个是青木菩萨那个释的哈，说为什么要到中论，也是说的非常清楚，说佛说呀，因大乘这个因缘法呀，一切法无生，也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这个到末法的时候啊，顿众生的这个根性转顿，他这个理解不了了，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说如果一切法皆空，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连这个因缘也没，因果也没有了，佛菩萨也没有了，我们这个修正也没有了，他就产生这个问题，糊涂了。龙树呢，为什么造中正呢？就是为了破这个于毕竟空生种种疑。哎，于这个毕竟空义呢，他这个不理解，不敢说毕竟空，就是为了破这些人的疑惑，龙树写的中论。所以龙树的中论的目的就是什么呢？破除凡夫所知一切法。为什么呢？因为末法的时候有众生呢，他认为凡夫所知一切法不能全部空掉，他害怕没有因果，害怕没有佛菩萨，害怕没有，他害怕堕入完空。这个龙树说的这个佛说的这个大乘因缘法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无生，然后后边有一句叫毕竟空无所有，就是大乘讲的一切因缘法呀，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毕竟空就是完全空，彻底空，无所有就是一点什么都没有。这是中论讲的意思，跟现在佛说的这个呢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就记住，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指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它就是完全没有自体，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下边简单过一下啊，善男子，我依诸我亦依法无我性所显示，这两段啊是佛解释了两个这个就是无自性性的意思，一个是遍计所知相的，一个是这个是那个圆成实相的。为什么呢？这两个呀是能够完全符合那个叫一切法无自性的，有两，就一切法无自性啊可以解释成两个意思，一个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这个没有自体的，这样呢跟那句话完全合。下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依法无我性所显胜于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自性涅槃。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呢，它还有第二种含义，指什么呢？不是指凡夫所知一切法，指圣者证的空性，不是指圣者证的那一踏起，就光指圣者证的空性，就是圣者这个证的这个空性啊，它也是一切法无生无灭，因为空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实际上跟那个是一回事，但是它分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分开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分不清这个，结果把这两个相混了，有的经文你就看不懂， 下边咱们说一下这个第二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圣义无自性性不是空性吗？说空性啊，它也是一切法无生无灭。为什么呢？在空性里头什么法都没有生，什么法都没有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何以故？法无我性所显，圣义无自性性，就是这个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它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空性，于常常时，于恒恒时。常常时是指以前，就是从现在以前常常是这样。于恒恒时是指以后，就是以后永远也是这样。诸法法性安住无为，就是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性质，它有一个总的性质，叫什么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不存在，这种性质安住无为，它永远是不变的。常常时恒恒时是不变的，安住无为，永远住在无为法上，就是这个法就是一个无为法。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这个法是一个真理，是不变的。这个真理呢，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就是有佛说他没佛出说他，他都不变，他都安住在那都不动。你没人讲他，你一切法也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也是都没有，你有人讲凡夫所知法也是没有。哎，你那个就是说有人讲没人讲不影响他，他永远安住无为，这个法是不变的。无为就是没有造作，就是没有因缘能够升起它，这个真理是不变的。一切杂染不相应故，这个空性跟一切杂染不相应。什么叫相应呢？相应就是呼应，有联系，有关系，它跟一切杂染呢、啊、都没有关系。你证了空性，空性里头没有一切杂染。什么叫空性呢？你把一切杂染都空掉才叫空性，没有一切杂染才叫空性，有了空性就没有一切杂染，所以他俩呢是死对头，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所以说他跟他不相应。哎，我们现在就是跟烦恼法相应。哎，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是故我以法无我性所显，圣义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灭本来自性。现在就把这个复习的这一段讲完了。我下边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两种的区别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有人一听说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这是什么呀？是心经里的这个哈。他说这就是那个凡夫所执的那个自性。错了，心经里头说的这个不生不灭指的是是诸法这个空相，就是说是指的这些，我上边说的这些一切法的空的那个性质，它不生不灭。空性是什么呀？是原成实性，是不变的，是有的，是真实，是真实，是实际，是真理。它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对，他的这个话呀跟那个凡夫所执的那个说上帝呀什么那个自性有的那个描写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指的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经常弄混，就是说这种话无生无灭啊，不生不灭，可以描写两种性质，一个是佛菩萨证到的真实空性，一个是凡夫所执到有的那个独立不变的自性那个我。凡夫执到的独立不变的自性这个我呢也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也是无生无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话一样，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它在描写哪一样，哎，你才能够真正理解佛说的那个意思。上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可以聊两句。
那个你没有这个本事的。
2003年10月12号下午。这个我看了一下上午讲的这一段呢，当然很重要。嗯，就是这法师说的这一段搞清楚了之后啊，嗯，不但对唯识的三性搞清楚了，跟这个中观的二谛的关系，跟这个就是甚至小乘的那个人无我没断法无我什么这些关系啊，都可以理得很清楚。就是这个解释密经等于是对整个佛一生说法的一个判教。这个关系呢，黑板上写了一下，也大概说一下，就是说二谛里的世俗谛跟三性里的遍计所执性完全相等，都是凡夫所执一切法， 也就是龙树菩萨中论十二门论破的是什么，就是破的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到里头看去，他所有破的法都是名言中安立的法，都是名言观待相对成立的法。哎，有为法无，无为法亦无。因为为什么没有无为法呢？因为你有为法没有，有为法他前头先证明有为法无，上午我说的那个就证明有为法无。为什么无为法无呢？你无为法是相对于有为法叫做无为法的，是名言安立为无为法的。你把有为法破掉了，你无为法自然没法成立。所以他龙树破的这个无为法啊，不是圣者证的那个无为法，而是在我们凡夫名言境界当中名言假安立的无为法，是我们凡夫想象当中的无为法，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哎，他不可能这个破一切法，不可能破到圣者所证法。你那个凡夫根本就不知道圣者所证法是什么，你根本就想象都想象不到，你怎么可能去破它呢？所以说中论破的都是凡夫所知法。哎，这个二弟的这个世俗地完全就是一丝不差，完全对应于三性里的遍计所知性，都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二地里的圣一地跟三性里的圆成实性严丝合缝，一点都不差，就是空性。哎，也就是那个无为法涅槃什么法界真如实际，哎，就是这个真实，就是这个空性。这个空性呢，是在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空掉之后，后得那根本智升起的时候证到的空性。这到这儿为止，二谛跟三性的这两个前两个性的完全是相等的。然后三性就比二谛多一个什么呢？就多一个空性之后的后得智证到一他体。一他体呢，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证到这个空性跟一他体之后，你就已经是圣者了。圣者呢，你不光能看到圣者自己的这个清净一他体，就是圣者智，你也能看到其他有情还没有解脱的有情的那个染污一他体。所以证的这一他体呢，是圣者是那个染污清净两部分都有的。这个言说境界呢，就是世俗地跟遍计所知性完全是凡夫言说境界，就是凡夫能够感知到的。圣一地跟那个就是一他体性圆成实性，这两性的完全是离言境界，就是你凡夫是感知不到的，只有圣者才能证到。我看了一下这个这前边这一段啊很重要，下边紧接着这一段啊也很重要，就是它实用性强，就是你学了这一段呢，可以解决很多实用的问题，咱们也过一下。下边看啊，复次圣一生，非有有情界中诸有情类，别观遍计所知自性为自性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有，并不是有，就是说下边这个情况啊是不存在的，是不对的，并不是有有情界中，就是我们众生当中诸有情类，诸有情类指六道里各个有情，别观遍计所知自性为自性故。什么叫别观呢？就是另这个另外看出来，或者另外看待，也就是把它独立出来。哎，别观就是把它完全当另一回事，完全看待出来，就是把遍计所知性完全独立出来，叫做一个遍计所知性。后边它还是并列的，接着说，亦非有彼，就是由这些有情，别观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为自性故，我立三种无自性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有情啊他看见有一个依他起在这儿，又看见有一个啊遍计执在这儿，还看见有一个原成实在这儿，别观就这三个东西啊是分开的，这三个东西呢是互不这个是互相独立的。别观这么三个呢，说有情能看到三个东西，所以我说有三种无自性性，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三性啊不是三个东西，看他怎么解释啊。然不是三个东西，实际上呢这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它实际是一体的，三性实际是一体的。看佛怎么解释， 然有有情，于依他起自性，于就是在，在依他起自性上，即缘成实自性上，就是在这个依他起跟缘成实自性上边，增益遍计所执性故，我立三种无自性性。说他们三个不是另另分开，是三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我们这些有情啊，就在这个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上的，它增益，增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出来，增加，本来没有，它非说有，就是另增上的。如果这个东西原来就有，你说它有，这不是你增加的，这是原来就有。哎，现在这个增益的意思就是什么？本来没有，事实上没有，我们凡夫非要给加上去，非要说一切法都是真实的，凡夫所知一切法都存在，这是我们有情非在这个实际存在的法上硬多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多出来的这块是没有的。然后说依他起自性跟缘成实自性，是不是这两个是两个呢？这两个也不是两个，这两个也是一体，这两个是一个什么体啊？实际上就有一个依他起，没有缘成实。就为什么依他起，我们说了依他起就是缘起，真正的缘起法是那个种子生现行熏，现行熏种子，这个业报，这个缘起法在这个运行，实际上有的只是一个依他起。缘成实是什么呢？缘成实是说这个依他起上没有凡夫所知的那一切法的这种性质，这是一个道理，在这个法上的一个道理，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所以呢它并不是在离了依他起有一个另有一个缘成实，它就是就着依他起说了一个道理，说这个依他起上啊它就没有遍计值，哎，说了这么一个道理。然后这个遍计这样的话，这两个是一体，都是依他起上。然后这遍计所执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凡夫遍计所执出来的这些事物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没有的，可是我们凡夫呢非认为有，就是只是在他的意识当中他增益，他认为有，实际上没有，实际上说有一个遍计所执，实际这个遍计所执是不存在的，等于还是没有。所以这三性啊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依他起性，另外两个性啊都是在这上边说事儿，都是在这上边说道理。圣者说依他起上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哎，这说了一个真理，这就假了一个名叫缘成实。就我们凡夫呢看不到这个真实，我们看到的虚妄以为是真实，我们就说没有依他起，没有缘成实，这个我们凡夫见的这些东西啊这就是真实的，就是实际上是在依他起上增益出来一个遍计所知，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哎，只是他说有实际没有，所以呢他也不是有了一个遍计所知，他就是在依他起上呢起了一个妄想。这样的话三性呢它不是说别啊，三大块，并没有三大块，实际就是一块。下边看佛讲的这个道理啊，由遍计所执自性相故，就由于我们凡夫啊这个意识能够遍计所执，这个遍计所执里头的自性相就是各个法都有自性，哎，有山有水有房子有人，各个自性相故，由这个彼诸有情，就那些各个道理的有情，于依他起自性及缘成实自性中，这两个是实际存在的。哎，这个刚才说你不是说这个缘成实自性是在依他起自性上正以正见观出来的一个道理，它是不存在的吗？现在为什么又说存在的呢？说缘成实自性是个道理啊，这是个方便说，因为缘成实自性呢它不可说，是离言境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道理。为什么？那为什么还要说道理呢？那你得讲啊，你得找一个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相近的词来表达它，所以暂时就把它叫做一个道理，好像跟一个道理比较接近。实际上这个缘成实性不是道理，如果真是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存在的了，那就是人说的时候有，不说的时候就没有了。实际上缘成实不是这样，缘成实是什么呢？不管你这个就是圣者正不正，也不管你凡夫知道不知道，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缘成实性就是真实本身，它就是有，能够证道。你看那个说能够证空性，你圣者能够证道的东西它一定是实际存在的，一定是真实有的，如果它不存在你怎么能证到它呢？所以证明它呀就是 不是完全就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真实，只是假说为道理。所以现在这个我们有情啊，在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中，在这两种性中实际是一体，就是在一个依他起上的。实际上原成实性是无为法，无为法无相，无相你就没法这个就是安立它，所以呢实际上只能在依他起上安立。说我们这些有情在这个依他起跟原成实自性上呢，随起言说，就是随着这个依他起啊，我们就升起了很多的言说。我们这个言说呀，不光包括我们说的话是言说，包括我们看到的颜色也是意识的语言，说意识的一种语言，也是意识的言说。意识就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由三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的。哎，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言说，我们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一直到这个身体的感触，都是言说。随起言说，这个言说就包含六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这个本身是一他起，我们面对的是他其他有情的一他起，我们就在其他有情的这个一他起上啊，就随起言说，这个意识就开始翻译，开始色、声、香、味、触，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如如随时随起言说，这个如如就是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哎，就这样就这样，我们就随起言说。因为随起言说也不是一生一世了，也不是一个道的有情，无数有情这个言说了无数世了，所以他说如如随起言说。如是如是就是就这样就这样，由言说熏习心故，言说是现行，有现行就必然熏成种子，所以说由你这个言说，你见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呢都熏习到心里头。心就是阿赖耶识，心就是这个集集意，就是它能集集你的记忆，集集你的种子。由这个言说呢熏习到心里头，由言说随觉故，就是由你这个言说啊，随觉就是说你在言说的时候呢能够明确的明显的意识到你言说的内容。这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天人跟人，天人跟人呢他这个智慧比较猛烈一些，所以呢他在言说的时候啊，他随觉，他的有感觉直觉跟那个理性的分析他都有，所以这叫随觉。由言说随觉故，由言说随眠故，随眠呢是指的那个不善于言说的那些友情，比如说动物，哎，像这个三恶道的友情，他们呢你像那个鬼道还不一样，鬼道这个有的大类鬼通神，这个本事就大一些。地狱众生那也是随眠，就是什么呢，他就在那受苦，根本顾不上什么理性思维。动物虽然离人道近一点，但是他也是由于鱼吃豹吧，就是一生啊基本上是按照业报来行事的，按照本能来行事。像说老虎这一生吃多少小动物，他这个呀实际上不是造业，它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就是说饿了我出去就找东西吃，看了东西就赶不上就拉倒，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这个分析啊，什么这个理性的这个分析没有那些。这种比较直觉，比较这个就是懵懵懂懂的这种感觉呢就叫随眠，就是这个随着它这个就是好像潜伏在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本能吧，来这个来言说。这个动物的这种随眠的言说呢也是言说，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言说。说随着这些言说呢，于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中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相，哎，就在这个就是由这些言说呢对于其他有情的依他起上，他就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相，就是在所有其他众生的依他起上呢，他的意识就开始言说，用颜色言说，用声音言说，用味道言说，用感觉言说，用这个语言来言说。语言的言说呢是最这个好像自由一些的，前五项言说呢好像叫做限量，哎，说我们看到颜色听到声音都是限量。第六个这个就是意识的这个言说呢，用语言的言说好像叫比量，实际上呢他们都是意识的言说，都是这个遍计所执性。如如执着，如是如是，这都不应该是句号， 于依他起自性，即缘成时自性上，执着遍计所执自性，就是就这样执着，就像这样在依他起上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由是因缘，就由于你执着遍计所执性的这个因缘，生当来世依他起性，你就因为你执照遍计所执性，因为他在执照的同时熏习成心，就是熏习成种子，这个种子就可以升起当来世，就是未来世的这个，可以升起，也可以包括当时哈，当时来世的依他起性，也就是说你现在熏习的种子就在升起你当时跟来世的依他起性，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哪来的，世界依报世界哪来的，就是你前前生熏这个遍计所执性的时候熏习的种子升起来的。你看由于你执照遍计所执性，好像说我妄想一下没有事儿，不是没有事儿，你这一妄想呢那就熏成种子了，这种子呢它就要升起后边这个染污的这个正报依报，就要升起身体跟世界，你就开始受苦，就开始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哪来的呀，就是由于你执照遍计所执性来的。你这一升起依他起性呢，由此因缘或为烦恼杂染所染。首先一个你升起了之后，首先一个就是烦恼，这个杂染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烦恼。你比如说你一生下来一感知到这个空气的这个冷，开始哭，哭就是烦恼，然后这个捏一把，那个一会儿饿了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这烦恼就是一直到老死，哎，这都烦恼就来了，这是烦恼杂染。或为业杂染所染，你的这些烦恼呢都会熏习成种子，这就造成了业，就是说你不管这一生要受苦要有烦恼，你这烦恼熏习成种子呢还要升起你再后生的烦恼，形成业。或为生杂染所染，你这一形成业，咱们现在说业就说的确切，什么是你造的业，就是你熏习的种子，你熏习了种子有了业，你后边就有业报，一有业报怎么办呢，第三个或为生杂染所染，你后边又有生，就又有下生，这是一个时间关系，结果你就怎么样呢，你在下生里头又起烦恼，又熏习种子，又这个造成下一生的升起因缘，结果就是于生死中常时赤诚常时流转，无有休息，你想休息都休息不了，因为你造了业了。或在那罗迦地狱，这是地狱的一因，或在傍生，或在恶鬼，或在天上，或在阿苏罗，就是阿修罗，或在人中受诸苦恼。复习的这一段就完了，就是这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第五品的一个核心，哎，就是说佛在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呢它是有解释的有密意的，并不是说直截了当就是一切法无自性，那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准确的理解就是一切法无自体。龙树在中论里头就说了，说自性即自体，哎，就是说这跟龙树啊跟这个佛讲的完全是一致的。自性即自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体，就是一切法无本身，并不是说啊五蕴自性皆空，就是还有五蕴就没了一个自性，你五蕴自性皆空你还有五蕴，那你那自性是什么呀，你那自性等于什么都没空，五蕴空了还剩五蕴，那你是一点东西没少，所以就等于那个自性就落空了。所以自性准确的理解就是自体，五蕴自性皆空就是五蕴自身皆空，也就是五蕴是没有的，按照那个心经的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你排列，是一层比一层明确，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然后十八界全是空，然后十二因缘全是空，四谛全是空啊，就是说无知亦无得，杂染也是空，对治杂染的这个方法，对治杂染的治都是空，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凡夫名言境界里头安立的法，不是那个真正的杂染，不是那个真正的清净。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么一点，你在进行遍计所执性的时候啊，为什么遍计所执性能起作用，有的说你不是说遍计所执性里头那个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事物怎么能起作用呢，不存在的事物它不能起作用，就是你妄想出来的，比如说我这儿妄想一座金山，这个金山能起什么作用啊，起不了作用。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起作用呢， 你这个正在妄想的心可以起作用，你正在进行遍计所执的这个意识可以起作用。就是说你在进行遍计所执的时候啊，你必然有一个能遍计的心存在，你必然有一个意识正在遍计所执。哎，并不是你遍计所执里头的那个事物起了作用，而是你这个遍计所意识在遍计所执的过程当中，这个意识的活动本身熏成了种子，它造成了业，它造成了后生的这个生死轮回的升起。所以把这个分清楚，不能说遍计所执性能起作用，就是遍计所执性就是遍计里头所执着的那一切事物，那些事物根本不存在，它起不了作用，是那个能遍计起作用。或者你把这个就是记清楚，说所遍计的东西不起作用，因为它不存在，但是能遍计的意识起作用，就是你这个能胡思乱想的意识啊，它是存在的，它起作用。为什么呢？它每想一件事情，这个意识的那个活动它都留下记忆。这就是说只有能没有所这个道理，唯能无所的道理。这个能遍计是意识，咱们在那个社论都学到了，说有能遍计有所遍计，能遍计吗？说意识是能遍计，这个意识呢是能遍计，是实际存在的一他体，但是我们凡夫呢感知不到这个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用来感知的工具就是意识，这个意识呢它来感觉它能感知的对象，它感知不到它的自身，眼不能自看，食不能自食，手不能自握，你自己的手不能把你自己的手握起来，哎，你自己的眼睛不能反过来看你的眼睛。你说我在镜子里能看，镜子里那个眼睛不是你真的这个眼睛，那是个眼睛的影子，你能看到假的眼睛，你能看到这个真的眼睛不能看眼睛自身，所以你自己的意识啊，你也不能反回来说我意识能够认识自己，意识看不到自己，他只能看意识的认识的对象。所以这个就是搞清楚呢，就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所执的那个界限，这是理解三性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圆成实性呢，依他起性是有为法，圆成实性是无为法，这个呀不容易混。有为法无为法，一个能造作法，能变化法，有生灭法，跟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啊，没有造作法，那个是性质不一样，这个不容易混。再一个，这个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呢，又是一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就是依他起性是缘起法啊，真正存在的缘起法，那个圆成实性呢是这个缘起法的性质，哎，一个是事，一个是理，这个也不容易混。一个是事，一个是理，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就是什么容易混呢？就是这个遍计所执跟那个依他起容易混。哎，你混了这个之后有什么这个难处呢？就是说你不知道应该空掉什么，应该承认什么。所以我们整个学习三性啊，目的就是分清楚这依他起。你可以抓住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呢？唯能无所，就只有能没有所，只有能遍计的意识的活动，没有意识所遍计出来的一切事物。把这句话理解透就可以把它分清楚。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一品的一个核心道理呢就完了。咱们下边看看那个是大家有没有理解不清楚的问题，咱们讨论一下。
这一次那这一次实际性有两种。
这两种呢它是这样，就是说圣依自性这两种呢，首先它有一个本身，就是圣依自性性本身，也就是空性本身，圆成实性本身。它本身呢为什么叫做圣依自性性呢？是因为是我们说了什么叫圣依，圣依是殊胜智慧所圆到的那个清净境界，那个真实境界，这叫圣依。圣依呢它就是无自性性，它就是什么无自性性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样一种性质，这是真正的一个圣依自性性的圣依无自性性的本身。就是说圣依无自性性本身是一种是法的一种道理，是法性，是法的一种性质， 是这个法有为法里头包含的一种道理，一包含的一种什么道理呢？就是凡夫所执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根本是不存在的，是空的，是毕竟空无所有的，正为这样的一种道理，这样的一种性质，这就叫圣意不净人性。这个呀是个哲权，它这个本身实际不是圣意，它实际是说呢，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空掉之后，你就能够见到那个空性，就能够证到那个圆成实性，这是一个哲权法。
我们可以像这个比喻，跟暗夜跟光明一样，暗夜我们是遍地所知，不懂得真理，然后这个空掉这个遍地所知，就是光明就重现出来。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无明，无明就是黑暗嘛。无明说这个那光明是什么样啊？他说现在我没法告诉你，那只能证道哈。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直接说他什么样，这叫表权。我说他不是什么，这叫哲权，就是说他不是什么。说我告诉不了你，圣者证道的光明是什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把你的黑暗全部都扫光之后，全部都去除之后，那就叫光明。他用这么一种这个就是哲权的方法来说明光明。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见到光明，也能够见到黑暗。我们现在凡，这是一个例子里头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凡夫就是见不到空性，见不到那个真世界的真实面目。这个时候佛菩萨告诉不了我们他证实的那个境界，他就说你把你的这个境界完全空掉之后，就是空性，就是真实。哎，他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实际是一个就是说你把障碍去掉之后，你就见到真实了。实际没有直接说真实什么，这个呢是圣意无自性性本身，是这个意思，就是圣者所证到的真实境界，这叫圣意无自性性。然后还有一种圣意无自性性呢，它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凡夫不是不能见到圣者证的这个无自性性吗？他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一种啊，就是说你所知道这个法里头啊，也可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但是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呢，就是那句哲权，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染污一他体里头，它没有圣意的字体，你看到的都不是圣意，或者换句话说，你看到的都不是真实，你看到的都不是这个实际存在的，这么一种性质，它也叫圣意无自性性，是圣意没有字体的性质。哎，没有圣意字体的性质，圣意没有自性的性质，就是也是哲权，就是说你凡夫所知法里头啊，没有圣意。那说什么是圣意呢？那等于你把凡夫所知法，你把它弄没了，你就见到圣意了。在社论里头有这一段，就是你如果你见了遍计所知，你就见不了圆成实；如果你见了圆成实，你就没有遍计所知了。就是上午说的这个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见了遍计所知了，见了这个假的了，我们就见不到真实。要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假的空掉，见到真实了，那你就见不到这个虚假的这个里头了。用梦喻做这个比喻，这个很好，说你要是在梦里你就见不到真实，哎，你要是醒了见到真实了，你就没有梦了。哎，就是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哲权，就是说你们现在见的染污一他体里头，它没有圣意，道理说的都是一个。看看其他的，这个彭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说我在一他体自性中，这个就是增益这个遍计所执，我增益的这个遍计所执呢，应该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他体哈。不是这样的，你首先有一个界限，你知道我们凡夫见不了一他体，我们只能见遍计所知，所以不可能这个见到一他体的，不管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这个说在一他体上是指的是真实情况，就是说真实情况里头，不是是三界唯心，我们三界只有一个一个众生的心吗？一个众生的心，他能认识什么呢？没有别的，他只能认识其他众生的心， 这是真实情况，就这两个都是一他体。你的这个一他体，我们说了众生的这个心，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意识。哎，前五识是一意识假的，就叫做意识。一个众生的意识啊，他的认识对象只有其他有形的意识，没有别的认识对象，因为三界唯心嘛，没有别的，所以一个意识只能认识其他有形的意识。这个你这个一个有情的意识，它不能认识自己的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是一个认识工具，它这个认识工具呢，就只能认识它的对认识对象，它不能，它这个设计就不能认识本身。就好像我说，你设计了一个割草机，这割草机它只能割草，它不能割草机自己，哎，因为它是割草的工具，它不能割自己。意识是认识他认识对象的工具，他不能认识自己。所以呢，在三界里头，每个有情的意识只能认识其他有情的，他的认识对象就是其他有情的一他体，其他有情的意识，他不能认识自己。这是第一点，这是真实状况。然后再说，他这个我们每个有情用自己的一他体去认识其他有情一他体的时候啊，这两个他都看不到，这两个都是真实，他都看不到。他的一他体在他的这个一他体一接触其他人的一他体，他的意识啊就给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了一套，这个画出来了一套，这个一幅画，就是说按照这个真实的世界呢，他给你画了一个世界地图，又给你画了一，比如说眼睛搜集的信息就是用三种颜色给你画了一下这个世界啊，是这种颜色的。声音呢，就是用这个人能够听到的那个频率的那个声音啊，来给你描述外界的声音。他人的这个观察不到的那个声音他就不管了，人这个色带也是，这个观察不到的这个红外紫外他也不管了，哎，他就用意识，用自己习惯的那个语言呢，他给你翻译他面前的这个一他体。所以凡夫看到的时候啊，已经不是一他体了，都是遍计所值了。所以一个问题就解决，就是说凡夫不能认识自己，只能认识别人，他的认识对象是他别人的一他体，别人的一他体他还不能直接认识，他在认识的时候是自己的意识来翻译那个一他体的情况，来言说，来描写这个其他有情啊，这个一他体是怎么个情况。所以呢，他这个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呀，都是意识的语言描写出来的，遍计出来的，执着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对方的那个一他体本身。说清楚没有？你不清楚，你接着说。
我觉得是你我后面我能理解，后面就是说他肯定是遍计所值，但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就是说，因为他是用的自己，因为这个种子变形应该是自己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意识活动应该这个能分别是自己的。
对。
然后这个能分别它的内容是所分别。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分别和所分别应该是一个东西，就像一他体遍计所值跟那个圆心一个东西。
不是，它不可能是一个东西，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能分别的意识是实际存在的，是一他体，它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是吧？那个所分别出来的事物，比如说山河大地啊什么，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它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对不对？再一个，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的问题就是说他那儿原来要没有一个山河大地，我的意识怎么能画出一个山河大地来？这个山河大地应该好像跟那个实际存在的山河大地应该是一回事，是不是？不是一回事。你的这个意识里头看到的、听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这完全是意识用你自己的语言在脑子里头描画出来的。这个描画呢，只有在意识活动的时候，它才在意识里头这么出现一下。你意识一休息，你也看不到颜色，你也听不到声音，你也就这个遍计所知就没有了。我们有情在无蒙睡眠的时候是没有遍计所知的，什么遍计所色声香味触法一样都没有，就只有一他体在运行，哎，你的感知一点感知都没有。 说那一叉起，那你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山河大地那个位置一叉起是什么呀？它不是山河大地，它是众生，所有众生的心都在那儿。哎，所有众生心，由于你这个你在人道，你现在的业报啊，算是也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所以你在眼前呢就出现山河大地啊，绿水青山。你要是鬼道众生呢，他的业报不好，他这个他的意识的那个语言呢、啊、就描写出来一副很悲惨的景象，或者是冰窟，或者是火山，反正就是要不是就是浓河屎尿，反正就是那个世界就很糟糕。天人呢，由于他前生造了大的福报，所以他这个福报大，福报大呢，他看这个世界呢就到处是这个啊鸟语花香，是都是七宝所成，就很舒服。说这个这三道众生所看到的这个实际这个位置的这个是什么呢？也没有那个七宝所成的宫殿，也没有那个恶鬼看出的浓河，也没有人道看的山河大地绿水青山，它就是所有众生的心都在那儿，这是真正存在的一大起。所以说说这个实际的一大起跟那个众生用自己语言描写出来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哎，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根本不存在。然后这还讲一点，就是说那个心说是什么内容，我刚才说了，说那个心的内容就是做梦，就是佛看到一个一个众生心在干什么，就在做梦。比如说佛现在如果看我们这个教室的人，他就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梦，梦见什么？梦见我们在法源寺在教室里头那个讨论佛法，都是在做梦。这个做梦的内容啊，跟我们那个遍地所知的内容是一样的。哎，你我们现在遍地所知什么样，佛就看到我们那个梦里头什么样，但是实际上这个梦里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个材料有，就是我们用我们做梦的时候那个材东西没有，是指的什么呀？这个桌子板凳什么，这些不是实际存在的，因为这是实嘛，就是心。但是这个实跟心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梦的这些材料，叫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说我们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心识，它的实际材料啊就是色声香味触。为什么呢？你可以从理论上推断，因为我们遍地所执的时候啊，就是在遍地这五种东西，不是遍地颜色，就是遍地声音，要不遍地气味，要不遍地味道，要不遍地感觉，就是这五种。说那个意识想的那个法，意识想的法，你想一下它是什么内容呢？它的内容还是这五种内容。你在这回忆，我到了黄山了，你回忆什么呀？还不是黄山的颜色，黄山的声音，黄山的感觉。所以意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法呀，它的内容完全还是前五识这五种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来回想半天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色声香味触。因为有的人说我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用什么呀？你比如说我在这算一加一等于二，你说这是用的色声香味触哪一个呀？你想一下，你在这琢磨一下，你怎么算一加一的？你是用声音算的。你想你怎么算一加一等于二？抽象思维都是用声音算的。比如说我在这辩论想一个道理，你用什么来想这个道理？你是用声音想的，是用语言想的。人们在那想事啊，实际就是在那说事儿。你想吧，说今天上午我出去，这事能不能办成呢？什么？你是用语言在想，语言是什么呀？是声音。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说遍地所值里头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这就决定了什么呢？依他起里头熏起的材料，它就熏不出别的来，熏不出第六种来，就是色声香味触。但是你要注意，依他起里头的色声香味触啊，跟我们现在遍地所值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个呢是丰富无比，你都说不出它有多少种来。你比如说它里头的颜色，你根本说不出它有多少颜色来。你只要一说出来，说这里头有三种五种，你肯定说错了。因为这个实际存在的一他体啊，它是不可言说的，它是一个整体，它不能分别的。你分别出来的就是遍地所执的，就是你自己执着的，它一定不是三种，也不是五种，也不是千种百种，它是实际是分别不清的。它那个过渡色呀，那就是无数种， 所以那个昨天那个谁提了一个问题，那个就是那个净慧师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我们人看是三色的世界呀、啊，熏的那个一塌体就应该是三色的。他说那个狗看的是黑白世界啊，熏习的一塌体就是黑白的。你们想想对不对？实际上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种子现行是一塌体哈，它就是无分别，就是那个千百种颜色加就非常丰富的。只是呢，它在这个一塌体上，它看的时候，它那个意识笨，就是说人的意识也很笨，狗的意识也很笨。它这个意识在这个很丰富的一塌体上，它只能看到三种颜色，只能看到两种颜色，并不等于那个一塌体本身就是三种颜色、两种颜色。
自己觉得是，
哎，对了，只是他自己这个眼睛啊受限制。你比如说人现在看三色，你要是开了天目呢，你肯定看到颜色更多，是不是啊？哎，有人你比如说梦见佛菩萨了，说那没法说，那个是非常庄严，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说用我们现在这个三色描写不出来，比这个三色多。你要是狗呢，他看了一个黑白颜色呢，黑白颜色世界，他也因为他的狗的这个眼睛构造啊，意识的能力受到限制，他接受不了彩色，就好像人里头出了色盲，他出了毛病了，并不等于说他那个一塌体就是黑白的。哎，
那真实的世界比我们那个想象的认感觉的世界丰富多彩多了。
哎，丰富多彩多了。那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数出个来，那肯定就不对。它那个就是一种无限的那个一种排列组合，哎，所以说世界是无分别的，就是说你不可分别，因为我们意识呢一分别就成了那个，就是咱们说过，意识只要一起分别，它分别出一个概念来，这个概念就是独立不变的了，
定
质
定性。
哎，对，就是独立，就是说你分别出红色跟黄色来，你必须把这个红色黄色把它独立出来。哎，独立出来还得相当一段时间保持不变，所以这个独立不变的这个概念啊，都不是在那个客观世界里的存在的。只要你能言说能描写出来的，都是不对的，都是变你所知，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实际存在的只能证到，不能言说，说出来的都不是真实。或者你用另一种说法来区分它，就是说实际存在的一塌体是离言说的，是只能实证的。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一切法呢，都是意识用语言复述出来的，都是翻译出来的。这个翻译作品它翻译的再好，它也不是原作。所以说一塌体跟遍计所知是两回事，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根本不存在的。看看
你要这样的话，一塌体是不是不应该分我的和你的吧？
对，对了。所以到这个初地菩萨啊，他的第七识，就是我们那个执照自他分别识哈，就转成了平等性质。他就是看到真实情况里头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你想山河大地都没有，哪有这一个一个的人呐？这也是梦，这也是我们妄加分别出来的。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实际当中并没有一个一个的人，你我他这些。但是说佛为什么现在还要讲你我他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梦里头啊，就得按梦里的执着来那个来修行，所以现在还要说你我他。哎，你不讲你我他，说啊我造业就等于他造业啊，这个没我那个他成佛了就等于我成佛啊，我们不没有你我他，这样的话他就不利于他修行，因为他本来都是颠倒见错误见，你怎么让他修行呢？你也用一种那个颠倒错误的说法给他纠正。给他就是说也或颠倒错误不太好说，就是他的这个说法说的一切法本来不存在，你也给他弄一个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法哈，给他来纠正，让他往那个解脱的地方走，实际上是没有你我他的。对，干脆说就是什么呢？实际存在的世界是没有分别的，有分别都是虚妄的，都是这个不存在的。那个你看那个是《金刚经》佛说了，说若说世界真实者，则是一合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非问我这个世界真实情况是什么样，我没法跟你说。你要是说不是说那个一合相，则是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说 我说这一合相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只是把它叫一合相。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凡夫贪多其实你非要问我，我没办法，我就跟你说说啊，就是个一合相，这是一个相似说法，这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这个东西。说一合相什么意思呢？就是告，就是去你的分别，就告诉你说啊，那就是一堆分不清，分不开，你别分别，分别就错了，就告诉你这个意思。其实一合相它也不可能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合相已经起了分别了。你说一合相，它也是由好多东西合才能合成吧？你已经分别成各个部分合起来的了，哎，而且你说有一合相，这一也是一种分别。所以说呢，就是佛说的法也都是假安立的，哎，都是不存在的。他来梦里头，他给我们这个梦中说法，看看这个清楚了没有？
我问一下，嗯，讲那个未知世界，
对，
你给我们讲法，就是在我们的我那个种子里面，肯定没你知道这么多。你是来改变，你用讲这个讲这个经来改变我这种种子，是改变什么呢？
啊，
是因为是改变我的种子，有这种符合佛法这种种子，然后再以它体性才能产生正确的
那个。嗯。那个我在这儿这个就是比如说讲这个解释密经哈，你接收到的是这个我的那个现行，你在我这儿有一个一他体，我的声音也有一他体，你也有一他体，你的一他体在观察我的一他体触到的时候啊，你的那个意识啊起了一个变机制，就是你的意识来翻译我的声音，你的意识翻译我的声音，这个时候呢不是种子是现行，是你意识的现行，就是你意识的分别活动，你的意识来分别，他说的是什么呀？只是没有直接分别到我的一他体，是在我的一他体上，你的意识给自己来翻译，这就是又回答到那个彭琴那个问题，就是说，哎，就是说我们圆其他人一他体啊，实际上我们圆到的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自己意识翻译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变异所值，哎，你所以说你那个我在这讲啊，你圆到我的呀。这个就是在我的一他体上起了你的变异所知，就是你的意识起了分别，你的意识听啊、哦，他说的是这意思，这是现行，然后你的这个现行的同时就熏成了种子，哎，你起那个熏种子不用你来考虑，它是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制，你再分别我，他说的是什么呀？你的所有的这个意识活动，所有的这个起心动念都同时就留下记忆了，这就熏成种子了，这个种子就成了你以后，比如说这个晚上回去你又看这个经，你一看这句话，今天下午熏的那个种子它就起来了，哦，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什么，然后再跟你原来的原有的知识那个种子它有这个互相作用互相组合，你会升起很多新的想法，这就是一个那个叫思维的过程了。比如说原来这个人呢佛法基础很好，他可能一听这个呢，他哦我就搞通了，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呢，这个非常执着科学，认为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听了这个之后呢，他反而起了很多这个疑惑，比原来疑惑还多，哎，这世界这么真实的存在，为什么佛说这个凡夫所知的都不存在呢？就跟你原来旧种子一结合呀，这又升起新的现象，就这么新的现行，然后再去问别人去，再去分别他说的什么，再吸收新的那个知识，这个吸收的同时又熏成种子，跟你的旧种子结合起来，又升起新的想法，就是这么一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形成的这么一个一他起的过程。
这看来是原有的种子的作用，那这种种子作用跟我们一般说的定命论有点。
说的什么？
因为我们都种子的作用，那我们修行什么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哦，
哎，这个不是回到定命论了吗？
哎，对，这是在网上经常讨论的问题，隔一段时间就要讨论一次，就是说一切都是种子升起的，那不是一切都定了吗？你注意啊，它这个种，首先这个种子啊，它就是个不定的，为什么呀？种子是哪来的呀？是你在变异值的时候熏的，你的变异值啊。那是一个这个分别，这个分别是很灵活的，说那个变异值也是种子升起的呀，那不是这个出什么样变异值也那个就是固定了吗？不是，它这个 意识的这个分别的作用啊。什么叫分别？意识作用核心的分别作用啊，就是选择，它能够选择。你在这个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它会升起很多的回忆，哎，比如说这个事情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样做是不是就错了？这几种选择，这个我选择哪一种啊？这个意识啊，它的作用，核心作用啊，就是选择。你看什么叫思维，什么叫行，就是选择决定。哎，说这个意识的这个选择呢，它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啊，它可以做出一种选择。意识的这个功能就是一种选择的功能。说一个种子，咱们这是说啊，一个整体的种子升起现行之后，这个意识啊，它习惯性的就可以分别成选择的作用。意识的现行呢，就是这种选择作用的记录。所以你每一刻升起来的意识都是在进行选择，都是有选择可能性的。所以呢，你每一刻呢都在这个就是可以灵活决定你的命运。意识的每一刻都是在选择，每一刻的选择熏成种子，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变成了一个这个确定的一他体。确定的一他体升起来，这个就是说，你说这个确定一他体是谁确定的？还是你以前意识的选择确定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吧，由于以前学习了很多固定的种子，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命运。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有命运的，因为你这一生造了什么业，这一生就是什么业报，是大概是一定的。说这个命运是怎么定的呢？就是你以前的每一刹那的选择的结果。你这个所谓这个就是说宿命，你这个宿命是哪来的呢？就是你以前的每一刹那意识的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那个命运是你自己定的。然后我们现在当前每一刹那的这个选择呢，还在往这个旧种子里头增加新的这个选择的那个种子。这个新的选择种子呢，它就在改变着这个原来的命运，就在改变着原来的命运。哎，
修的好了就是好的种子。
对，哎，就往上那个增加好的种子。比如这个人受到坏人的影响开始堕落，那就是那个染污的种子开始增加，他的命运就开始这个变染污，那个业报就变坏。人是有选择的，就是说现行的每一刹那的意识都是一个选择，所有的这个命运呐、啊，就是种子啊，都是这种选择的记录。所以所有的不管你以前已经选择过的固定的命运，那是你选择的结果，还是以后还没有这个未来的命运呢？是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往里增加新的选择。这个选择这个呢，咱们可以用那个前头学的社论里头解释密经那一段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心怎么一升起来，他就觉得是有外境啊。佛说并不是有外境，是你这个心这么升起来的时候啊，他错觉就以为有外境。就是一个种子升起来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可是这个整体感觉本身是个错觉，因为你前头你休息的时候就是认为有外境，这样错觉心进去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有外境，有心有境有两种东西，而是你的心这么一升起来啊，他心本身就有这么个错觉。实际情况是没有心法色法，没有外境这个分别的。咱们刚才说了，实际就是众生心都是心法，都是一个一他体，是没有分别的。我们的意识一起来啊，它就有一个有分别的错觉。然后呢，那个意识的选择功能，也就是在这个错觉的基础上，我们以为我们能选择，结果呢，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选择呢，实际你选择了，实际也没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被熏习了。比如说原来我们错觉是认为有外境，有客观存在，现在我们学了这个佛的话之后呢，我们知道没有外境，这两个都是那个错觉，这两个都是错觉。就是你认为有外境，那个说没外境，没外境还是说有心有境没外境哈，还是一个错觉。但是这个错觉呢，它就可以对前头那种错觉呢起一种破坏作用。前头那个错觉说有外境，肯定有外境，像现在我们那个学科学就认为是这是绝对真理啊，就是一定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现在我们开始怀疑它，我们开始用道理来证明没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你这种种子熏多了呀，它 他就使那个原来的那个错误执着呀，就要破坏他那个，就是减轻他的执着，慢慢的再减轻，最后破坏他那个执着就升不起来了，可以起到破坏他那个执着升起的作用。这样的话，到那个执着不能升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梦就结束了，你这个正报依报就升不起来了。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呢，它本身升起来就自己感觉有一个选择的作用。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这个，就是这个选择作用决定的。我们记录的就是你的所有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无限的，这个选择是有限制的。有什么限制呢？就是意识的选择只能在现前成熟的种子提供的条件之上选择。你比如说你现在在琢磨一件事，说我需要一件事，谁能帮忙呢？你就想他能帮忙，你想起来三个人，实际上你原来见过有一个人呢，他能帮你这个忙，但是你想不起来，就是有那个种子，有那个记忆，你现在折腾不起来，他就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外。就是说你的意识的选择是受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只能在成熟的种子范围内，也就只能在你回忆能想到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是它的限制。哎，你比如说一个不懂佛法的人，他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想到用佛法来处理，他就只能在世间法里头选择，这是意识选择的限制。但是在这个他所有能成熟的种子，就所有能回忆起来的方案里头，他能够选择，意识能够选择，他可以前思后想，哎，这个甲方案好呢还是乙方案好呢，他可以在这来回考虑，他能够进行选择，他的这个选择就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琢磨琢磨还有没有其他的？进行选择的肯定是意识的现行，现行它才能发生作用，才有选择作用。种子是没有知觉的，它完全依他体，我们凡夫也感知不到它，就是凡夫也看不到它。种子不是，我们选择是在遍计所知性里头进行的。
在这个现行的基础上。
哎，在现行的基础上，在遍计所知里头，实际都是遍计所知。但是这个遍计所知呢，你在遍计所知的时候，必然伴随有意识的能遍计的那个意识的活动，那个意识活动的材料形成种子。所以这个遍计所知性呢，虽然它不存在，但是它对这个依他体是有影响的，你在遍计什么是有关系的。啊，先把彭青那个刚才那个也再说一下，就是说，你说再说一下你那问题。
我的想法是，就是说，应该都是种子先现行，就是能够显现出来。你的感觉是，就是遍计实体，你感觉是选择。
嗯，对。
是因为那种选择不是说我们现行在选择，是种子它本身有选择。
我不是不是，就是遍。
它有那个，就是有个倾向，比如说善种子、恶种子，它有个倾向在
哪？不。有倾向，它善种子就生善现行，恶种子就生恶现行，它没有选择。这个它原来记忆的什么感觉，你把它刺激起来，它就恢复什么感觉。所以种子没有选择，选择都在现行，而且选择也不是在现行里头，选择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就是那个选择的内容是在遍计所知里头。这个遍计所知里头，你说的那个选择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个能进行选择的意识是存在的。哎，这个能在进行选择的这个意识，它的活动形成种子了，它起作用，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那个法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说这都是染污的种子，都是颠倒的种子，它最后为什么能证到圆成实？这个呢，就是靠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遍计所执啊，不是一个坏词儿，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儿。它遍计所知定义不是说什么呢？是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事物，这是个中性词。怎么说呢？如果你意识分别说这一切事物都是实有的啊，这个外界是真实的，然后这个佛菩萨境界是没有的，没有圆成实，没有一他体，我们见到的就是真实的，根本没有那回这个佛教那回事， 你如果这样来这个遍计所值呢，这就叫染污一他气。为什么呀？因为它能让你升起烦恼，它让你升起后世生死轮回，让你有生老病死，所以这就叫染污的。咱们这是方便说啊，这叫染污的遍计所值。你也可以有清净的遍计所值，就是什么呢？学习佛法，学习真理，学习看看佛菩萨正道的这个世界真实情况是什么。这个真实情况呢也是遍计所值。后边啊马上就有一段，就是讲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包括佛讲的一切佛法，全都是遍计所知。到下一次咱们就好好来那个弄那一段，就是说佛也是用遍计所知，也是用我们凡夫，他那个释迦佛的这个化身也是化身成我们一个人，他也是化身成好像说有思想有意识，这都是化现了，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这回事，用我们凡夫的语言也来遍计所知。但是这种遍计所知它内容跟那个性质相反，就是什么呢？他说没有外境，他说我们遍计所知的都不存在，这叫一种叫自毁性的遍计所知。就是这个遍计所知的目的是为了把遍计所知消灭掉，自毁性的。这种自毁性的这个遍计所知增加起来啊，最后他就会把遍计所知毁掉。哎，就是你遍计所知怎么这个建立起来的呀？你就是因为执着外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遍计所知起来的。他现在要把这个基础破坏掉，所以这个遍计所知呢，有一种就是跟特务似的，跟间谍似的这种遍计所知啊，他打着遍计所知的旗号，他来了，他来给破，不是加强遍计所知来了，他是来给挖墙脚，他来破坏遍计所知来了。所有的遍计所知都说有我。哎，他来了一个说根本就没我，你遍计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他是一个搞破坏的。这个搞破坏的这个种子就叫清净种子。为什么叫清净种子呢？它这个破坏作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那个染污一大起搅的呀，那个运行机制给破坏，给升不起来了。咱们说了它得万元聚合才能现行，你给它万元里头破坏了一元，剩下9999元了，它聚合不齐，那万法俱备只欠东风，它也升不起现行啊。你只要达到那种程度，这个染污的一塌起现行就升不起来了，那个执着有我的这个执着有外境的这个外境就升不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清净一塌起啊，它可以破坏那个染污一塌起的升起机制，结果生死轮回就中断了，你就见到了，真实就现前了，你把你的障碍给拆掉了。实际上真实就在面前，我们每个人戴了一个木头眼也不是木头的，木头这是什么样的面了，就是一个变色眼镜吧，完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你把这个眼镜颜色你擦擦擦，把这个障碍全部去光了，你就如实见到真实了。所以呢染污种子呢，为什么说都是遍计所知它能正圆成实？哎，这个遍计所知里头可以有特务，可以这个有自毁性的这个遍计所知。就好像那个悖论里头有那么一个，比如说我在说谎话，这句话呀就是一个叫自毁性的那个话，就是什么呢？他破坏自己的话。你说我在说谎话，我这话如果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我说的我真的在说谎话，哎，如果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在说谎话，那证明我说的是真话。哎，我没说谎。如果我说的是假话，就是说我不是那个在说谎话，
那你应该说的是真话。
哎，我应该说我说的是真话，就是这种东西啊。他就是自毁性的，就是说就把你这个语言机制给破坏了，那弄得你语言没法进行了，你怎么解释都不对。哎，就是等于给破坏掉你那个语言的作用，等于我说这句话呀没有起到语言的作用，没有表达出一个意思来。你本来说语言是告诉别人的东西，你说你告诉别人什么了，等于是
没法安立一个确切
的。哎，对对对，
都安立不住。
对，这个佛法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要把我们原来那个染污的颠倒的那种感觉啊给你破坏掉。哎，
说一个是，然后把这是否定。
哎，对，说一个是，就是说你这是假的。哎，结果就弄得里头 都给你破坏掉了，就是这么一种自毁性的一种编辑措施。这个就是一定要分清楚能编辑跟所编辑，哎，就是没有的是所编辑的事物，就是你所想出来的，比如说房子、山河大地，并不是没有能编辑，并不是说没那个就是能编辑也没有。能编辑的意思就是能看到山、能看到河的那个意识活动，它是有的，能编辑有，所编辑没有。所编辑你一定要把它具体到那个事物上，就是所编辑出来的一切事物、一切东西，就是说那个椅子没有，哎，并不是说你那个执着这有一个椅子的那个意识活动没有。能编辑有，哎，所编辑的对象没有，对，所能编辑的意识有，哎，对，就是说那个没有的东西，你一定要具体到那个所编辑的那个东西。其实那个色声香味触什么那些活动还是有的，哎，对你这个无所有非真实是在哪儿？嗯，对，啊，对，无所有指遍计所执。非真实指一他起，一他起怎么叫非真实呢？就是它都是刹那生灭的，如幻如梦的。只要是刹那，只要是有为法，就不是真实。因为真正的真实是不变才叫真实，哎，真实不能变，所以真实只有一个，空性是真实，言成实是真实。那个说一他起是真实情况，不等于它是真实，就是说。说你在那个见了证了空性之后，获得这证一他起，可以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这个真实情况就是说它真正是怎么个样子，这个不是，哎，说真正就是三界为心啊，三界这个都是心，这个它本身不是真实，它只是说这是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是有心。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他起是真实的存在的，它那个因为有一个话叫实有，它这个实有呢，不是说它是作为真实有的，它是说它实际存在的，它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哎，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真实。有时候把这个概念分清楚。
皆是虚妄分别所摄，为实为现，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
这个非真实啊，
不是其他。
哎，不是指一他起，对，这个非真实不是指一他起，他这个无所有非真实都是形容词，形容后边那个意，那个境，这个境是根本就没有的，这样的话这个无所有是准确的。非真实呢，就是说这个非真实呢，有时候指一他起，有时候指遍计执，在这儿就是指的遍计执，就是非真实就是根本没有的意思。如果要是描写一他起非真实呢，就是指它本身不是真实不变的那种永恒的存在，它是非真实。所以那个就是像虚妄分别也是两种含义，虚妄分别呢也可以指遍计执，也可以指一他起。如果指一他起的时候，这个虚妄分别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能够进行分别虚妄的那个实，它叫虚妄分别。如果要是指遍计执的时候呢，这个虚妄分别就是被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所以它这个有时候这个一个词啊，它那个有时候只能，有时候只所，它不一样。然后有时候这个为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时候依他起被说为非真实。按照说非真实就是假的，假的就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依他起是非真实？它这个意思是这样，辩中编第一个颂的第一句叫虚妄分别有，就是指的这个依他起有。韩老根据藏文翻成非真正能辩计有，我觉得应该翻成非真实能辩计有更准确。这个时候这个能辩计我们知道是意识是有的，它的定义叫非真实。这个非真实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呀，依他起的内容不是真实的。依他起的内容是哪来的呢？依他起的内容是遍计所执熏起来的。由于遍计所执的内容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所以他的那个能进行遍计所执活动，你比如说遍计所执内容不就是山河大地啊什么来的，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由于他的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虚妄的， 他这种分别熏习的内容也就是虚妄的，从这个他的内容的意义上说，他是虚妄分别，他是非真实的，就是说他的内容是虚妄的。
内容就是种子，
内容就是那个，就是种子记录了那个他遍地所值的那些，哎，那个过程，对对对，对对，四十七页这个就是总结前边整个这个这一品说的道理。佛说了这么几个颂的，前两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这一部分的总结，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一切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诸法自性恒涅槃，谁有智言无密意。这一段就是说呢，说这个我在般若经里头说一切诸法皆无性，就是这个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诸法自性恒涅槃，谁有智言无密意，哪个有这样的智慧说我说的这个话里头不需要解释，就是一切法根本就没有，那就是完空了，就这就是一种反问，就是你谁能说这个谁有这个智慧说我这里头没有，都说完了，就是这样，决定是这样啊，没有这个需要解释的东西，没有密意。相生这都可以打顿号，相生圣意无自性，三种无自性，如是我皆已显示，就是说我这里头有密意，密意就是什么呢，相生圣意无自性，三个无自性。若不知佛此密意，失怀正道不能往，你如果不知道我的这里头的这个解释的这个话，你就对于正道你就不能完全这个正确的掌握，你就不能往到这个道彼岸。这八句呢也可以记一记，这个就是平常可以唠叨唠叨。哎，像这个相生圣意无自性这三个呢，就是说明只有这个相无自性性啊，跟那个第一句话是完全相合的，就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个相就是遍地所知相的，那就是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自体。生就要分两种情况，是自然而有的生是没有自性的，是没有自体的，因缘而生而有的生是有自性的，是有自体的。然后圣意无自性呢也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你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之后，这样的一个性质它就叫圣意无自性，也就是空性就叫圣意无自性。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凡夫染污的一塌体里头你找不到圣意，这个原理也很重要，这个原理我们还经常忘，这个原理如果要是不知道你就会犯什么错误呢，你经常就会说我们凡夫也能知道一塌体，我们凡夫也能见真实，哎，老把那个一塌体跟那个遍地之混起来。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说我们凡夫染污一塌体里头根本就没有圣意自性，就是你凡夫就见不了圣意，凡夫就只能见这个假的，只能见梦中的，见不了真实。你要是时刻记住这个原理呢，你就知道那种叫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或者用韩老的话说叫什么呢，叫遍地所值的无就是圆成实的有，这两个是划等号的，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是把遍地所值空掉了，这就叫圆成实有了。哎，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这两个是水火不相容，你要是有了圆成实你就没遍地值，你要是有了遍地值你就没圆成实，没有商量，不可能说一个人我既见到既在梦中又醒的，我既见到虚假又见到真实，没有这事儿。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在很多地方啊我们容易犯这个就是违反这个基本原理的错误，可以把这两个颂记一下。